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每天工作非常的忙碌，生活压力又非常大，但是很多人可能总觉得说，哎，运动不重要吧，可能我等有空才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可能想运动才运动，而是必须运动，因为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他们维持健康啊，甚至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方式。那今天 TFM RCU 人物专访，我们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坚持运动的朋友。他是患有了一型糖尿病，然后呢，也是依靠着健身让自己活得更加的健康，更有力量。那到底运动怎么样帮助他调好身体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 Jeremy。
Hello， 大家好。
Jeremy，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到自己，哎，我是患有了这个一型糖尿病的？
大概是我2020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有潜在的糖尿病的症状。那个时候的我就感觉到，突然之间我对甜食很渴望，然后会很常尿频，然后口很常会很常口渴，然后头晕很。然后就打瞌睡这样的一些症状啦。那时候就我就很也没有去注意太多，但是就有一次我就很严重了，就是很常去上厕所，然后我家人就让我去看了一次医生，然后后面就发现我自己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那时候，
那当时你在可能确诊了之后，生活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精力哦，工作上就很容易就很疲惫，很容易就有心无力。就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就很常就是
没有那个心想要继续工作，
想要睡觉。
对，
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体重掉很厉害，那时候的我是从68公斤掉到了48公斤，
哇，
总共掉了20kg。
那你在确诊了之后，你有没有可能就是经历过一个低谷，就完全没有精力的时候，也影响到你的心情？
有，那个时候的我脾气也不是很好，就是很常mood 会 lost control， 然后对生活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感觉好像接受不了了。一开始我很难会去接受我自己有糖尿病的这个事实。
对啊，因为这么年轻嘛，那时候可能20、21岁，怎么知道突然间就不能吃甜食？
对，20岁这个年纪是大家都喜欢吃甜食的那个年纪。
对啊，
包括我自己很喜欢吃甜食，巧克力，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之前，但是突然之间你告诉我我有糖尿病这个事实，我那时候的我很难去接受它。我很不想接受它，但是别人都这样子告诉我，我必须要去接受它。那时候的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接受这些事实，大概有两三年左右。
然后两三年，
就是后面逐渐发现，如果我不得不去接受，因为如果我不去接受它，我不能继续生活下去。
对，可能会直接受到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一型糖尿病可能就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嘛，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哎，我现在开始我就要开始每天健身？然后当时会不会有哪一些的顾虑？因为其实也可能运动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血糖嘛，会不会可能当时候啊想要运动的时候又担心这个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是我是一开始是从饮食上开始控制，但是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我没有，那时候的我在对于控糖这个知识方面很少，所以我还是正常吃米饭啊那些，但是血糖那时候就很不稳定，起伏很大，然后我就听朋友介绍说运动可以帮忙很有效的控糖，所以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已经对健身有一点兴趣，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去尝试。然后就有一次我朋友就问我，就很随性的问我，哎，我要去健身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然后我就想，哦，可以啊，没问题啊，既然我都想体验了，那不然就去看看嘛。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接触健身，大概两年前我就接触了健身。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对，
那你当时候怎么样去控制你自己的这个健身的计划呢？就是可能你要做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你会怎么样去制定好适合你自己的？因为毕竟其实患有一型糖尿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健身才能够更好的让自己能够维持在比较平衡的这个血糖？
一开始是其实我也没有在计划了，一开始都是朋友在教我怎样做，然后
就是基本的动作开始。
对，基本动作开始，然后教我怎么样去运动啊，去做这个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一开始是朋友在教，后面自己就开始练。练完了之后呢，就有一次朋友就问我说，既然那么有兴趣健身，那 你要不然你就有没有兴趣成为一名教练这样子。这其实是我姐问我的啦，我姐就问我要不要成为一名教练，然后既然都 你自己都有感触，就是你自己在学堂方面你自己都控制得很好，那你要不然就去教别人如何去做。
是
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有开始去注意到我应该要怎么样去编排我自己的课程。
对，那应该要怎么样去编排呢？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健身一般上都是分部分的啦，一般上我们都是会看肌肉，健身其实是锻炼肌肉，就是一般都是有胸啊、手臂，然后背后，再到下半身、腿、臀腿这之类的，一般上都是会制定从大肌肉群开始，像胸就是大肌肉群，背后就是大肌肉群，所以我们一般都会从大的肌肉群是开始锻炼，然后再到小的来锻炼，来比如说像手臂啊，
就是加强。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再加强，像男生就比较喜欢手臂
拿铁，
对，手臂就大一点嘛然后女生的话其实一般有一些女生都也喜欢练手臂，因为其实女生的话练手臂的话手臂会更有线条，
对，
她也不会像男生这样会很大
壮
呀，对，很壮呀，这个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啦。
那其实运动对于你的这个血糖管理呢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会担心一点，就是说我运动的话血糖会不会没有什么改变。
对，
但是这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一开始运动的时候确实你很难会一开始运动，因为你的肌肉量还没长，然后你会看不出你血糖的幅度有什么变化。
OK， 所以原来他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我肌肉量长了之后这个血糖我才能够平衡是吗？
不是，一般上你控糖的话是取决于你的运动量多大、就是你做有氧的话其实对控糖很有效。
OK、
就是、
理解、
啊、但是肌肉量是可以分为有氧是短期，就是它可以让你马上看到你的血糖幅度会降低、但是它不是长期的。
是，
但是你肌肉是可以让你长期的有效的控糖，因为肌肉其实是本身它就是我们身体储存糖原的一个像银行吧，大部分的糖原它就会储存在你的肌肉里面，所以你的肌肉含量越多糖原储存就越多，你身体上的糖分就会比较少，
是它就更好的去控制了你的血糖。
对对对，然后你的代谢也会比较快，因为你能量消耗就变多了，因为你肌肉变多了你消耗就变多了，你身体需要的热量就更多，然后你就不会因为你吃的太多然后你血糖就有会有
可能波动的太大。
对对对 对, 对、okay. 你就有很有效了，可以，这个就是健身会让你很有效的控糖，它会逐渐的变得稳定。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可能你一边又要担心这个血糖的问题嘛，一开始那再加上后来你已经接触了蛮多年的这个时间，你有遇到过哪一些的挑战吗？
应该就是饮食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大的挑战。
怎么说？
一开始因为你毕竟你吃了十几年的那个饮食，突然要你去做一调整，其实这个是很难，尤其是你对于不是主食的食物你很难会顶得住诱惑，就是你刚刚开始控糖的时候你走到路上你看到别人在卖冰淇淋，看到别人在卖像是面包什么之类的
类、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又很喜欢吃这些食物，你看到了它的诱惑力是很大，你稍微会偷偷去买一两个这样吃，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对我来说之前会比较大的挑战。
那你怎么样去克服？你怎么样去做这些调整？
平常就坚持下来了，
就是通过运动，
对对对对，
可能我克制我的食欲嘛。
是，对对，正常人和糖友，
对，
说他们其实健身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也会帮助你去克制这些食物，因为健身的人一般都会想要健康。他们就不会想要去碰这些食物，就是甜食是
吧，对啊，高甜高油啊这类的食物，
对，他们都会去选择去控制他们饮食，所以我是因为看到有一个共同点在那里，我健身了我就会想要变得更好，我就会从中我就可以帮助我控制我的血糖。所以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事实嘛，那你只能够接受和改变，或者是让到自己生活更好一些。
对，所以我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在一开始是在饮食，但是现在逐渐稳定下来，我现在也可以吃我想吃的食物。
哇、
就是、
这是最大的突破了吧。
对，
基本上吃汉堡那些是不大有影响了。
没有，如果你平时都有好好在控制好好吃饭的话，其实一周一两天的给你放松一下
是 OK 的，
没有问题，这都是健身人都说了嘛，一周一次的 cheat day。
OK， 因为你的情况不同嘛，我就想说你是一型的这个糖尿病，也许可能在这个方面就要很节制，不可以吃。但是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你通过这个维持你自己的这个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通过运动啊，其实有很好的，也有办法享受到 cheat day， 这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
C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Jerem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认为说大众其实对于这个一型的糖尿病哦，还有这个运动的认知有哪一些的误区？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一型糖尿病像我这样子，我就认为哇必须要很节制。
一开始是啦，一开始你必须要节制，因为你必须要控制好了，如果你不控制好的话，它对你身体的负担是很大的。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节制，因为 我是没办法，一开始我必须要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主要是为了练肌肉
哦，所以其实去健身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要去健身练身体嘛。那所以不是为了健康的话，那这些误区怎么办？
其实有肌肉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你长，其实肌肉对于我们而言是就是很宝贵的，肌肉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年轻，我们现在体会不到失去肌肉的感觉，但是你可以注意到现在尤其是老年人身上，你会看到很多很有些很瘦的老年人，通常他们这种就是他们常说的肌少症，就是肌肉越来越少，所以肌肉其实是在老年的时候它才会流失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年轻，所以肌肉很容易就保持着，但是老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很难会维持得住好他们的肌肉，所以相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更应该要运动，更应该要多运动。运动呢就是一定要是有重量的运动，因为你如果你没重量的话你是锻炼不了肌肉的。
哦，因为很多的长辈可能都有这个误区吧，就觉得哎呦我已经一把老骨头了，你还要我去健身房好像不太适合，对吗？
对，这是现在大部分人的误区，就尤其是安弟安哥老一辈了，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现在都很年纪都很大了，为什么还要运动？
对啊，
更应该运动，就是更应该运动。
所以去到健身房的话，这些长辈们可以做哪一些的运动呢？
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动得更好啊，
增加肌肉吗？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其实是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你要捡起地上的东西，那个东西很重，那运动我们在健身房上面做的就有深蹲，深蹲就是让你从地上起来的时候，你会有你的腿
有没有力气，
更有力气呀、啊。像硬举，硬举就好像是你从地上把一包很重的米拿起来，然后你可以通过硬举这个动作来锻炼你从地上拿了一个重物从地上拿起来的那个力气。
OK，
所以其实运动都是日常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的一些动作。
其实我们的这个动作的姿势就需要教练的这个可能支持几下、啊、或者指示几下才能够做好。
对对，因为不然你如果发力如果用错了力的话就会很容易受伤之类的。像如果是通常都是闪到腰，都是因为下背部的力量不足，然后腿的力量不足，然后又很脆弱了，然后你从又拿很重的东西拿起来的时候，因为腿支撑力不够，然后导致就腰会闪到，这是普遍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样之类的。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其实你对于糖尿病患者啦，我们就不说一型的糖尿病，那或者是想要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些朋友，你有哪些建议吗？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患者依然还是会担心说，哎，我已经身体的状况不是那么好了，那运动会不会加重我身体的负担？
其实不会的，运动只是加分项，最重要的还是饮食控制
okay.
这个是比较普遍大家都会想，就是我想运动，但是我既不想控制饮食， 我想通过运动来改善我的生活质量，但是我又不控制饮食，但是其实饮食控制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不运动，但是饮食必须要控制，平时吃的要也不用吃的，就是三餐都要吃水煮鸡、水煮肉啊、鸡胸肉之类的。其实你控制饮食就是均衡，就是碳水、蛋白质和脂肪，你就吃这三大营养素，你吃，你有在吃，然后水有喝够，然后控制你糖的摄入量，其实就已经很够了。然后再加上运动的话，它可以让你更加分。
就是可能增加你的新陈代谢啊等等的。
而且你身体变好看了，你人也自信了，你做起事来就是得心应手嘛，你就是
它是直接影响身心灵的健康。
对对，你就有一股自信，就是你的精神也会更好，每一天醒来都很有精神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一个访问去鼓励那一些真的很想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不妨我们可以从饮食习惯上去改善，就很像刚才 Jeremy 所分享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很简单的可能碳水化合物啊，可能我们的蔬菜水果有没有吃够啊，那当然我们的饮水量方面呢也是稍微需要留意的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Jeremy 的分享，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通过他的故事好好的去注重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健身，为什么我需要运动这件事情。好啦，谢谢 Jeremy。
好，谢谢大家。